反習派調兵為中南海，只顧慮一件事，中國要變黑暗帝國。美中關稅戰下，多地爆發追討欠薪罷工潮，美國終止留學生身份，法庭文件披露政策細節。山西爆炸，至少已17人受傷，誰之過？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5月2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Stephen Ram 分享讲：
我同太太都冇三高，但系我哋服用健康520嘅三高代谢宝系用嚟保健嘅。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哋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咗。
呢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话唔定亦可以改善你嘅花粉症噶。想知道多啲，可以去 health520.com 睇下。中南海内斗再传新消息，据说将有合动兵围堵中南海。与此同时，川普出重拳，可能令中国变成黑暗帝国。自媒体人老登最新透露，中国大陆一个红三代告诉他，中共高层斗争已经白热化，中游侠而家无论去边度都带大量的警卫，譬如每次开会都带几百名警卫，直接把控会场出入口。更加狠的是，张友侠每次去中南海都通知中央警卫局，军方已封锁中南海所有逃生通道。一旦有任何对张友侠的威胁，全北京的高层一个都走不掉，所以北京现在根本没有人敢动张友侠。不过因为习近平已经将局势搞到烂到没有人敢接手，所以一时之间亦没有人愿意顶替他，所有派系都眼白白睇住，没有人敢轻举妄动。消息暂时无法证实，听众朋友信不信张友侠权势已经超过习近平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低你的睇法呢。目前川普总统确实正全面围堵中共，川普日前甚至表示关税战最终目标是要解放中国，等中国开放市场，这个随时能够令中共垮台。路透社日前透露，中共几日前已经偷偷对川普跪了，取消对美国131类商品的 125% 报复性关税。不过这个似乎无法挽回局面，川普并没有降低对华关税的意思，甚至传出消息说他要修改 AI 晶片出口管制规则，取消现在的三级分配制度，改成全球双边协议，也就是任何国家要想获得晶片就要跟川普政府一对一谈判，要美国一对一授权。川普在八日演讲中特别提到辉达和台积电对美国的巨额投资，川普重用我的朋友称呼黄仁勋，关键时刻形容说，在新框架下中共根本不可能拿到晶片，川普要将中国变成 AI 的黑暗大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9号再跟进重击中共，贝森特说，川普政府如果谈判会考虑中共过去的失信记录，将中国没有履行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纳入考虑。中共在川普第一次贸易战中跪得很快，但之后就没有履行协议，这个是北京在川普重返白宫后一直不敢提的话题。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表示，在那个谈判中，美方是同意将中共1200亿产品的关税从 15% 降到 7.5%。 作为回报，中方当时同意购买大约是2000亿的美国农产品，但是中共什么都没有做。所以说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从145到245的关税往下跌的过程中， 呢2000亿都会被美方考虑入去。南瑞认为美中仲系会签约，但呢次中共再想爽约就唔容易噶啦，合约一定会签，美国同所有国家都会签合约，包括同中共。但系呢一次情况同上次就唔一样，上一次系川普签咗中美第二阶段贸易协定之后，佢好快就离开白宫。但呢一次川普会喺白宫差唔多四年，中共如果唔想做嘅话，呢、这个关税随时会升上去。而资深政经学者吴家龙认为，川普已经唔在乎同中共合约。佢指出，美方通过一再谈判，证明咗习近平冇可信度。既然如此，再谈落去已经冇意义。当美方显示呢一点后，接落嚟直接下重手就变成正当性，变得理所当然。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讲，喺美国唔打算同北京谈判嘅背后，仲隐藏一层逻辑。是川普 1.0 末尾的大觉醒，就是美国发现将中国拉入全球化，就壮大了共产党这个专制体制，而不是美国本来期望的和平演变。既然问题出在极权专制体制的本身，而不单单是习近平，这样美国这一次要打击的对象就不是习近平本人，而是中共。川普要解决的贸易失衡是针对其他国家，但对共产中国，川普目标是改变中国政治体制，因为这样川普 2.0 根本没有兴趣跟中方谈判。中南海面对这一种局面，暂时只能够抬出党魁毛泽东，由北京日报发帖文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今日有必要重温，论持久战。网友担心中共是要中国人做好长期食草的准备。美中贸易战升级以及经济下行的影响，近期中国多地不断拖欠薪金，工人追讨欠薪及罢工维权事件，凸显当地经济陷入了困境和社会矛盾的激烈。彭博社引述高盛集团报告，美国对中国入口产品加征145%关税，可能切断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渠道，将有多达2000万人（约中国劳动力的3%）的工作岗位受到冲击。浙江省桐乡市乌镇近日爆发大规模工人抗议事件，社交平台近日上传多个影片，显示当地有1000多名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因公司拖欠工资，连续2日举行罢工，并在厂区及乌镇镇政府门前聚集维权，要求支付自2024年1月以来未发的薪金。据多名员工透露，生迪光电自今年年初起已连续3个月未发放工资，员工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在4月28号爆发大规模罢工。次日工人集体前往乌镇镇政府抗议，继续施压要求解决方案。一名生迪光电员工告诉大纪元记者讲，我们1000多名员工去政府抗议，工人的工资半年没发，厂里边老板欠政府太多钱，这个厂早就应该倒闭了。生迪光电大罢工的首日，一位工厂负责人曾表示，公司因供应商起诉导致账户被冻结，暂时无力支付工资。4月29号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但员工仍未收到任何明确答复。一位工人愤怒表示，市政府、镇政府都不出面，还阻拦我们，捉了10多个人，我们没办法，要回血汗钱是应该的。另外4月24号湖南道县广新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几百名工人罢工抗议工厂关闭，没获得应有赔偿。4月27号四川遂宁尚达电子工厂工人罢工抗议长期拖欠工资及社保，据悉该厂自2023年6月起没缴社保，今年以来没出粮，截至当晚员工仍然未收到工资。另外4月28号陕西西安团结村一项木部 亦有十几名农民工因二月到而家未领工资而维权。内蒙古通辽市金灿玉园屋村更出现工人聚集楼顶以聚楼方式追讨欠薪的极端事件。就事件，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表示，中共不是一个民主政权，政治体制就是一个很畸形的政治体制，不似一般民主政体会关心人民的福利，然后会注意民意动向。中共是不太在乎这些事的，唯一在乎的一件事就是他的权力能不能够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关税战当然会对中国百姓会有很大伤害，尤其是对越边缘的人伤害越大，譬如说中低层人伤害会越大。对于大学生，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年轻人在劳动市场上就是比较吃亏的一群，所以失业率非常高。大家其实应该要注意一下中国年轻群族的退出竞争现象、文化现象，因为这个在其他国家是观察不到的，接下来造成的社会危机，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根据4月28号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美国边境管理的最新规定明确指出，只要学生签证遭国务院撤销，留学生将立即失去合法身份，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可直接执行驱逐。本月较早时候，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采取行动，吊销了在美国学习的几千名国际学生的移民身份记录。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我还是必须要强调，美国国务卿讲一句话，签证是一个特权，不是一个 right， 不是一个权利，它是每一个国家政府的一个特权，它不是一个好像每一个外国人与生俱来享有的一个特权 right。这个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至于说为什么学生会被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们的学生签证，其实我只能够这样说，没人真的知道发生什么事，因为美国国务院根本就没有出来交代过。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都不觉得他们有需要出来讲清楚。4月28号提供的法庭文件陈述了在美留学生身份被终止的原因，其中一项新政策是，如果学生签证被国务院撤销，学生将同时失去合法身份，这样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便有权采取驱逐行动。移民律师巴尼亚斯认为，新准则扩大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权限，之前即使一名学生的签证被吊销，只要他不离境，仍然可以留在美国完成学业。目前超过100名学生提起了诉讼，指控政府突然取消了他们在美国居留的许可，剥夺了他们正常程序，并要求恢复其合法身份，阻止政府继续实施该政策。有些学生表示自己不知道为何会成为驱逐目标。国土安全部官员在4月29号听证会上表示，他们曾通过国家犯罪信息中心的数据库调查学生签证持有人的名字。陈世文认为，最近几个月美国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学生签证变严了，取消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当然是因为美中关系开始有所恶化，因为美国开始对于中共有相当高度的警惕。美国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最大的未来挑战对手。从过去确有很多事例都证明，中国政府、中共本身，它透过很多在海外留学生去从事一些间谍工作，或从事一些对于高科技资讯，或者对于其他西方国家本身一些，譬如说政治方面情报，甚至中共透过他们海外留学生去跟他们自己本身驻外大使馆进行互相串联勾结。共产党他亦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尤其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国家，亦都会有他自己本身海外共产党党部。 而这些党部，这些共产党的党部都会去组织串联很多海外留学生来帮他们做共产党工作。陈世民表示，对于美国政府而言，他当然觉得现在不能够再次五年十年以前对于中国留学生抱有一个欢迎，没什么太多设限给很多中国留学生去美国读书。我亦相信美国国务院他就抱住一个宁可错杀一百，亦都不会放过一个这种谨慎心态。只要说今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你可能读的是一个比较敏感学系，譬如说涉及到科技，高度机密科技的技术，其实很多这些中国留学生本身都是高干子弟，即是可能他们家人父母都是中共里面的高官。那你有这样的背景，美国当然会觉得这个有问题，所以就可能因为这样被取消签证。这些原因其实都有可能是背后的考量之一。4月30号13时17分左右，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光明路附近的一居民屋邨发生爆炸，周边建筑的玻璃被震碎，车辆被毁。据报道，爆炸已造成17人受伤，网上传出多个影片显示现场浓烟滚滚，附近住宅大厦的玻璃都被震碎，楼下还有多辆汽车被烧毁，可以看到一个男子身上都是血。就事件，日本知名民运人士夏一凡表示，中国大陆发生这样的事其实又是多一单啫，因为这些事实在太多了。好像之前天津港那单大爆炸，罹难成千人那么多，真是很严重。跟住还有河北廊坊燕郊那单爆炸，那次是气体爆炸，都是很类似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爆炸事件非常多，属于公众安全事件，你不能够排除这里有人为的故意，因为这个社会本身他现在整个人心都已经坏了，他也不相信这个政府的治理，政府也不关心他们，譬如说教育啊、医疗啊、就业啊，你现在想起来都会令人胆战心惊，是不是呢？所以说这整个事件他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有知情网友表示，疑似天然气爆炸，现场看到很多消防车和救护车，距离爆炸地点不到一公里的居民告诉大纪元记者，刚出门就听到一声巨响，以为是打雷，后来才知道是爆炸。居民表示，发生爆炸的屋邨风景街园那边很严重，附近楼房的玻璃都震碎了，具体伤情不明。当时路过该屋邨的目击者表示，刚骑电动车离开不到一分钟，就听到后边一声巨响，特别大，这么大个人都没听过这么大的声，然后看到后边冒烟了，当时吓了一跳。村屋内好多楼房的窗门都炸烂了，有好多人在喊在叫。你看下啲燃气工程，煤气啊，都属于工程建设一部分，入边都一样有问题的，再加埋啲工人自己又唔负责任，系咪呢？全部都一样，整个系统就系咁样。中国而家最大问题就系乜嘢位都有问题，你根本唔知道边个环节出事。因为每一个位都可能出事，讲到尾就是整个治理系统已经入了死胡同，随时冧屎咁。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九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